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里，
我是亚威。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隆重了吧？
这次真的是隆重了。
不然每次我只要说很隆重或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很像每一次
每一集都这样讲。但是今天这一集的来宾绝对是隆重了。
没错，没错。
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巴奈姐。
嗨，巴奈姐。
大家好，我是巴奈，我是女生。
很怕被人家误会是不是？
对，我的声音就是很低呀、啊。
我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个之前发生的超好笑的事情。我觉得巴奈姐应该有经历过，就是巴奈姐之前有一首歌，就是她在 YouTube 上面有唱过《白米酒》。
Uh-huh.
在很久以前我大学时期的歌、嗯、然后因为巴奈姐的声音比较中性，然后当时的那个样子，因为巴奈姐比较喜欢穿比较松就是舒服一点的衣服、嗯、结果底下留言说这个男的唱真好听。
哎、欸，你那个真好很听起来很像中国
故意有没有故意有
真好哇。
好，那、欸、我们来请巴奈姐就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嗯，
对，
我是一个歌手。然后有出过自己写的歌《泥、嗯、娃娃》专辑，
嗯，
然后也做一个我们台东的朋友们写的歌，
嗯，
然后我唱朋友们写的歌叫《停在那片蓝》，
嗯，
然后还做了一张《爱不到》专辑，是爱情的歌，年轻的时候写的爱情的歌，
嗯，
然后把它做成探狗，
嗯，
然后。去年做了一个单曲，你说你又没有推他、
嗯、
然后去年底做了一个台语，我的朋友写的柯志豪写的台语专辑，这样、嗯、我就是个歌手、
嗯嗯、
然后因为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划设办法这个事情呢，就出来想要、希望蔡英文政府呢可以实现承诺，就好好的把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把它划好，
是、
嗯，
但是呢我们等了七年他就没有理我们，
是 等了一场空，
没错。
我觉得巴奈姐这边就是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其实对我们很多这我们原住民圈的人可能就是对你的印象其实很常都会是停留在你在冲撞体制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在原住民议题上面倡议的这一块里面、
嗯、
那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也提到你首先提到的是你作为一个女歌手，
是
那我很想问巴奈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女歌手或是冲撞体制的倡议者这两个身份上，你比较喜欢人家第一时间你应该要称呼你的，还是你有一个第三个身份是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
嗯
嗯、我自己在理解自己的时候是，我会先把歌手这个事情当做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嗯，
那因为我整个生命的发展就是透过我的生活把它写成歌，然后我把它发表出来。
嗯，
所以这个生活里面把它写成歌的这个过程是其实是占据我生活里面就生活的那个比例是很高的。
嗯嗯嗯，
我可能现在看起来没事在那边没事，可是其实也许我就在想我想要讲什么。
嗯，是透过歌，
就是透过这件这个一般人会说它叫创作的过程、啊
嗯、是、嗯、
那歌是我表达的形式，
是、
嗯、
那对于抗争这个事情呢，也是因为我在当一个创作人这件事情里面对很多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不停的问、嗯、不停的找、
嗯、
于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
嗯、
那个形式可能是抗争也可能是表演、
嗯、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在当我自己，然后我做我觉得很重要的事，
是
所以
没有第三个身份。
其实有啦，第三个身份其实是妈妈，
是
就比如说我们耶稣凯道这个行动七年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不可以轻易的放弃，虽然我能做的很有限，因为毕竟我离那个权力还是太远
嘛，嗯，
但是这个面对自己觉得重要的这个环节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放弃的那个时间点，
嗯，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很挣扎的，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看到 我在面对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是不轻易放弃，
是
因为他的人生很长，他随时要放弃很多事情，
是，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当那个示范者，有没有啊，不开心就放弃啊，再重要有什么关系，
不想当那个半途而废的人。
对，因为小孩会说啊，你不是说很重要你还不是放弃就很容很我怕被他理解成这样，所以妈妈这个角色也是就很实在的一个角色啊，
是
的，你有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他就会回应你，啊，如果他回应你的是不好的沟通， 你就是知道要反省。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互动，
就是因为妈妈这个角色很，对啊，很就是不停的在反省，到底我这个事情处理的好不好，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为什么他那样，为什么孩子那样，对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当然我知道因为外面的世界可能很好玩，我自己也年轻过，所以就要一直试着理解啊。
所以姐，你在就是做这种冲撞体制倡议，譬如说你在进行这个耶稣凯道这件事情，有影响到就是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有曾经有什么很大冲突或是相关的事情吗？然后那件事情会有影响到你就是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其实因为小孩子比较年轻啊，七年前他只有十六七岁，
是，
所以他就算有发现他自己很多困难，他也不一定能够表达，那我能提供的就是一定要让他可以吃饱，然后有钱坐公车，就是钱给他刚
物质，
给他足够的钱，也不能太多，但是也不能太少的这个是有被控管好的，可是他毕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多时间他都是一个人，
是
一个人去坐车，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做很多事情，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住在家里，
是，
那当然是我说在我的心理上当然是很亏欠啊，可是我同时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自己说，欸，国外很多人的小孩啊可能十八岁就开始环游世界了，所以我也要告诉自己说啊，觉得很内疚是很合理的，但是也不要太把照顾小孩这件事当做唯一的方法，孩子是一定会自己长大的啦，他一定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影响他，所以也就是也很内疚，然后也得知道说不能抓死或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我们家小孩其实长得蛮好的就是还是很爱笑啊，然后有时候看个电影就会在那里哭啊，就还是一个很柔软的，
也能理解把那姐现在在做的事情，
他越大越来越明白，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辩论啊，很多的都我们可以很认真的谈，这样，那小孩子的感觉或是他回馈出来给我都会一直不停的提醒我说可能还有别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有不同的想法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存在，或者人家没有讲不代表他没有意见啊，就类似这种，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是很多学习啦，因为我是那种我的成长背景就是党国，就是那种党国教育很严重啊，我们那个年代戒严时期去正在上高中，那个老师整个给你
的样子，
然后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的那个很僵化的那个我们都得要在那个过程里把自己拆过拆开来才有办法让自己更开放，我现在小时候的同学们没办法，都超级僵硬的而且是很那种比如说我问一个在当老师的朋友，小时候我问说你喜欢你觉得国民党好吗，你喜欢国民党吗，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的直接 的回应是说很好啊，很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啊我说小天哪我的妈呀，
而且是那种很反射性的回应，
对，而且是我们自己部落的啊，然后我们就是妇女会有 群组嘛，群组里还会讲说啊，人家中国哪里哪里的水蜜桃都种得很好啊，你看我们台湾的都怎样怎样，然后我们要反省啊，我们人家现在多进步多进步啊啊，然后别人就其他妇女就回应说对啊，希望早一天我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就说天哪，为什么是我跟大我知道我的跟很多人都很不一样，可是祖国的怀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我真的觉得很 可是就是我部落的事实，现实就是这样。
嗯，我觉得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我刚刚其实本来一开始想要讲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巴奈姐。
对
对、
okay ，
然后我们认识巴奈姐的状态都是巴奈姐就是在做原住民族的抗争的活动。嗯，我也是最慢慢的最近，甚至最近我才知道，原来巴奈姐是一个很有历练的歌手，就是从过去她其实参加的那些音乐公司企业都是蛮大间的、嗯，然后跟很多很有名的人一起合唱出专辑，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想说，我最近在整理资料才吓一跳说。哦，原来他不是只是一个社会运动者，嗯，
所以我才会想说，就是想要问大家说，就大家对巴奈姐第一印象是什么？不过我其实老实说，我回想我跟巴奈姐怎么认识、嗯，我其实真的有点忘记了。我是
就是原生代啊，
我是原生代的啊。
对，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原生代？
我是那时候原生
代，有约我去那个你们宿舍前面唱歌，是你吗？
好像
不是，或是你学弟、哦，
但应该是我学弟、嗯、学弟妹。但是我觉得我会跟巴奈姐慢慢的变成就是认识的状态。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我在大学时间就是不断的去接触一些原住民社会议题。
有，我知道了，竹围工作室，我们在放狼烟那一次。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其实我后来想想，其实我最初跟巴奈姐不是看 YouTube 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放狼烟行动。嗯嗯嗯。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是学姐带我们过去，然后带、哦、一起认识、嗯。
对
对啊。
嗯、那我也需要说，就是我认识巴奈姐是在2011年的返乡服务，原住民返乡服务的活动，在东华。
姐，你还印象吗？我也在哦，
在东华哦，
对对对，
你
在
东
华
分享，
去给大家跳乐舞，对不对？
没有没有
没有，你去
分享，
而且
你还
笑一百场，
他不能唱歌啊！你那时候不能唱歌，你被要求不能，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请巴奈姐来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巴奈姐要来唱歌，但没有、嗯，好像是有被要求，你只是来分享你的生命经验，没有唱歌。
真的吗？我不记得，我完全不记得。
没关系，没关系。
他邀请我的是谁？
应该是东
华
大学
的
人
吗？
不知道、
哦，就是他们
是在教室里面吗？
对对
对对对，
那种演讲厅还是教室？
教室
教室，
然后空的，然后我们坐在地上，
大家都坐在地上，然后
那个没有做乐舞哦，
没有
没有
没
有，
那个没有做乐舞，
你就做生命的分享，
你只有生命经验分享。我记得很清楚，
可是我记得有
小，我记得
我记得有小唱
哎，没有小唱是我故意 Q 他，
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我对于自己的族群认同还没有那么强烈，那时候我才大学生，然后就参加反服，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样式的原住民
样式，
真的真的，因为我生命中就只有我自己的家人跟部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被激励的是，那时候巴奈姐在讲一首歌叫做《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嗯嗯，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就是哭很惨，对，然后
巴奈姐，
那我说了什么？你要哭？
因为你就只是讲这首歌你在创作的一些想法，然后因为我们也要进部落了嘛，所以你有提点一些就是我们要进部落的一些应该要注意的，然后生命经验。可是我其实从小都在都市生活，所以我其实没有部落经验，所以我那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很像跟我的身份有这么大的一段距离，可是却有一个那时候我以为就是巴奈姐只是一个传统的就是倡议人士，
一个妇女，
没想到他是歌手，因为我那时候以为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倡议人士，因为他是真的是一个歌手，然后他的歌曲就温暖了我一截，他讲了很多，我觉得很真实。那我觉得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跟身为母亲有关，可是刚刚就听到就是巴奈姐在讲自己是母亲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每次在巴奈姐讲话当中，我都会觉得有一种被安慰甚至被温暖的感觉，不是只是面对倡议，而是面对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多一点的能量的这种过程。
那我很想问你的是说，变成我问你，
没关系，
我很想问你的是说，你因为你都没有在部落生活的经验以前啊，那像这样的事，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是为什么？然后你自己在这里面面对可能很多对自己的质疑啊，就为什么我的血统这样，然后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很我简单把它讲成是质疑的时候，你怎么样在这样的题目里面跟自己相处？
我觉得跟自己相处一定找不到答案，所以我觉得很荣很也不是荣幸，就很开心能够参加101的返乡服务。我没有要帮原民会做任何广告，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契机，就是我没有因为一个活动认识这么多的原住民，我也没有因为一个活动真的进入部落。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部落经验是阿美族，我在沙老部落， 然后那时候就是进到他们部落，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做部落的事务，譬如说帮他们盖他们的传统屋啊，甚至去田里面帮忙这些。这些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部落有这一群人，甚至他们为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然后他们也面对到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留在部落的议题，那世代间的议题，就是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的现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反思很大的是，那我如果想要了解我自己的话，我势必是要投身到我自己的部落
现场。
对对，我一定要进去，我一定要实践它，就是我一定要去跟人接触。所以我回去我就开始问我爸妈，就是哎，为什么我们都不回部落啊？然后回部落就像可能非原住民一样，就是我们就是暑假寒假回部落而已。对，就很像是爷爷奶奶的家这样子。那我就会想说，那我想多待部落久一点。然后可是其实也有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目前都还是有新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去的阿美族部落，他们可能有一个传统的年龄组织，可能因为是不同族群，甚至他们都有一群人在做事情。可是我自己部落没有，甚至我自己部落是以基督教为主，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回部落，我其实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哎，我的部落怎么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而且我的部落怎么很像不传统。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大家怎么是被殖民吗？或是大家怎么样？那你就开始在找问题。对。那如果以现在的我来讲，我觉得我的部落就是他们这一群人决定的方向跟舒服生活的样子。可是他们想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没有比较少。就是应该是说，就以基督教来讲好了，他们选择了基督教的信仰，那你去了解那后面的脉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选择的。可是他们在做自己传统文化的事物上面，这个信仰其实就变成一种隔阂。可是不代表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哦，因为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心灵上面，甚至在慰藉上面，他们都觉得他们信了耶稣能上天堂，能够跟自己的家人见面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欣慰的。
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布农族没错吧？
对，我是布农族，
因为巴黎是布农族的名字。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一个基督徒很会狩猎？我说在你的理解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发生？
其实有啊，就是我们的身份其实都是很重叠的。
对
对，可是这我觉得很有趣，是就没有人要讲，就是没有人讲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布农族，我是同志，我是猎人。他会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状态下面只
变成一个样子。
对对对。然后那如果说我只有在那个场合看到那个样子，我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才是对的。
因为我特别提议说，一个很会狩猎的布农族，他要成为一个可以很会狩猎的布农族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传统精灵的信仰，他有左边的火右边的火，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同时又是个基督徒。这样这是真实会发生的哦。就是我就是亲眼见过这种，所以就我在想，就是会有很多样啦。
对，
这样。
那
對但是我刚刚前面之所以会问你这个题目，是说为什么你会长成这样？就是说对于你的族群在国家进到这个土地上之后的那个剥夺的那个过程，你开始体会到这里了吗？我要讲的是这个，因为对我来说我之所以会花那么多时间跟力气做倡议的事情，是因为我真的很痛苦，我体会到这个那个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拿走，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命题，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他者，我们才可以开始的一种痛苦的感觉，
一个痛苦的路径啦。
对，就是
要经历这些东西。
对，这个就对我来讲，就这个痛苦实在是太
巨大到不能忽视。
对，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对啊，每次我有机会跟年轻人讲话的时候，我其实就得一小步一小步暗示他，你其实很痛苦哦。你知道那种你不能讲太多，他也不一定能够跟你讲得出来，然后可是又很怕有的时候太用力或讲太快的时候，反而造成他很大很大的
反弹。
不只是反弹，他会对自己更多的质疑。像有一次我去台大做一个什么事我也忘记了，讲完以后走出来，在就是那个新生南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一看就是大一刚高中刚进到台大的一个年轻女生，她就说 班奈老师，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族名？嗯，我觉得我这样也很好啊。嗯，这样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那个，他离那个痛苦的感觉可能还很远。嗯，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能告诉他，你拥有你的名字本来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为什么这么犹豫？我不可以这样啊。所以就是这种很，
那我接续把那节讲的，就是我想要就是想就接着这个主题去问下去，就是我们在访纲里面有提到，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原住民的长样子嘛。那像可能刚刚把奈老师把奈姐她提到那个在台大那个事情，那我自己会觉得说，那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的背后，他除了是他可能不了解以外，有没有多一层是他其实真的不知道他的焦虑感，他的焦虑是从何而来？就是他问你问题的另外一面，会不会其实是说我找不到我的名字，那我该怎么办？那在这个问题底下，我会很想问说，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原住民他其实在都市生活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了，那这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完全没有部落经验，那这样子样式的原住民的年轻人，本来姐会怎么去理解他们，去感受他们？那另外要不然先本来姐先讲这个好了。
因为对我来说啊，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变成现在死亡的样子啊，其实是国家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可以长得很好，而不是一直操作认同的议题。认同的议题我认为是假的议题啊，没有认同的议题，只有文化死掉的事实。那一个国家在文化，一个文化 在你管理的，你统治管理的土地上死掉了，那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能力把它抢救回来？这个是一个抢救的命题，它不是你认不认同的问题，它就是死掉了啊。死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嘛？当然，为什么会死掉，一定有一个脉络啊。就是国家干了很多不好的事，于是就死掉了嘛。
不过，可是如果按照把奈姐这样讲，因为毕竟现在活在这个是活在台湾社会的上面，这些族人他们确实是在认同的焦虑上面实际是有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它虽然说我其实能够认同说，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国家的就是这种巧取豪夺，然后对文化的一些侵害跟破坏剥夺，所以造成我们现在必须要很努力的去了解文化，去了解我是谁，去用各种方式各种形式去表达作为原住民的一些认同。那可是有些人他就是已经在这个认同的困扰当中了。
是，所以我继续讲，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你就是要有一个抢救的做法，而不是像现在把很多的力气，不管是经费，放在国家语言发展这件事情，跟真实的抢救你的文化，它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文化一定要长在土地上嘛，人一定要先回去土地上把人种回去，文化才会活回来啊。那我们的国家现阶段是完全不碰这个，
是
他就不停的花钱去做
活动，
语言什么语言发展基金会不是有一个这个吗？这几年就是他就是推这种，不要只要他愿意去做很多不要碰到土地的事情，他可以花钱进来，他可以比如说原住民的寿命比较短，他就给你钱，但是他就是不要让你回去你的土地上。
所以把那觉得说现在的台湾政府他是走向一个他们在一个很表层的上面一直给东西，但实际上没有深入到更，
他不愿意啊，
不愿意，
因为土地就会有选票的问题，
是
因为土地上土地变成一个商品啊。很多对很多汉族来说，土地是
买卖的物品，
对，土地是我家的财产，我以后要留给我家的谁，我家一定都是我的嘛。可是当第几代第几代的汉人在一块土地上经营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你告诉他说这个是原住民族的，他没办法接受，他反弹很大，然后反弹很大就会 投，他就会在投票的时候会表现出来。嗯，这样。嗯，所以最后最终就是，国家到底要不要面对原住民族群的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变成对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
就是有一个道歉嘛。小英有一个道歉之后，没办法再往前推进。嗯嗯、那下一位总统，他会不会碰
这一块？
对、嗯，道歉这个事，他会不会道歉？他会不会怎样？我都觉得不会。我都觉得就是反正原住民族群全部的人都上凯道也不过五六十万人嘛、嗯、更何况这里我们讲了五六十万人里面有多少人的脑子里面是在那个刚刚前面讲的
党国教育影响，
对，这是一个、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政策，我们通常会说它叫福利政策、嗯、福利殖民里面又洗过的、嗯、就是说、哦、去当警察就很好了啊，有那么好的、嗯、去当护士就好了，去当军人就好了、嗯、这种、嗯、就是说到底有几个人几个爸爸妈妈会鼓励孩子，你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你去做你最狂热、嗯、最有热情的，太那个了啦。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把安姐讲这个过程其实很明显，就是他其实我们一直在一个死循环里面，就是当我们觉得要帮原住民做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正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国家因素然后造成各种不同的结果，譬如说啊，我们都忙着生活了，哪有时间抗议？我们都忙着什么了？那我们哪有时间去再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白姐一直在描述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以前蛮常听到这样的论点、嗯，现在不常听到，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逐渐不再有人去谈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白姐提醒了我，当初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不断的理解说，其实台湾原住民的那个原住民的处境一直都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状态、嗯、这件事情，那只是可能我们需要再多加的新的议题，新的关于原住民的议题，这件事情是需要不断去更新的，因为这个社会确实是不断的让我们有新的困扰。
刚刚听完白姐这个想法，我刚刚也一直在想，就是真的有都市原住民遇到的困境，或者是没办法回到部落，甚至他也不知道怎么找寻的这一群人，那也是多数的人、嗯、那最近他们也是因为心灵上面或认同上面的焦虑、嗯、可是我其实刚刚被白姐一句话有点点醒，因为非常的有很真实的感受，是土地就是在那边、嗯、我们很像就是回不去。我刚才在思考这个回不去到底是只是买个车票回到部落，还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拥有那个土地的使用的方式，
就好、
嗯、对，抱歉 我想继续讲，是因为我想要说真实的感受是就像部落一样，就是常常大家就会觉得部落的发展每次都很像讨论就是市场嘛，观光啊，然后可能就是外来的资源，原住民族自己的选择这些事情。可是我最近有很深的体悟是，部落也是一群人，如果国家就像白姐讲的，国家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他把这一群人当做自己的国民或公民的话，他不只是要发展，你应该也要让这一群人有相同的公共的设施，甚至要有他们想要生活的样子，那才会再去提譬如说之后的旅游啊或那些事情。因为像我们部落就遇到就是垃圾转运站的事情，我们就是不要嘛，那不要之后才开始说那我们可以把路变大一点，我们才可以用自来水的事情。那我最近就觉得说，如果要一群人在这边生活，这些事情不是本来就应该要有，可是为什么我们像是被一种相对剥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很深的体会刚刚白姐讲的那些事情，就是他不要给你真实的土地的所有权，甚至他只是名称上面叫做传统领域，也不是真的把你的土地权全部分给原住民好了。他连这件事情都不愿意做，甚至连原住民要生活在自己的部落做自己的事情都不给你，可是他却给你了一个我附赠你的语言嘛，那我做别的嘛，那除非你靠近我一点我再换，就是有一种非常权力不对等而且非常的利益交换的过程。这其实都一直是原住民从过去的历史脉络甚至党国的控制底下的一个一直在循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循环事情出现了更多，譬如说因为在部落可能没有办法生活，或者是真的跑到都市才会产生很多都市原住民，或者是他们也是为了选择有新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这回到最初的原因是会有这些结果，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讲那些原因。那这些都不会是现在的原住民应该要去归咎的，是可能部落的族人没办法理解都市原住民，或者都市原住民没办法理解部落 的状态、而是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 被整个国家操作、那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嘛，如果你真的需要原你真的希望原住民或者把原住民当过、国民的话，他应该就要有一些很基本的设施、我难道不能喝好的水？我连一家医院都没有，你看南回我连一个医院都没有、我还要跟你求，然后一定要譬如说我开一个路，一个观光的路或者一个高架好了、那时候就有医院，就是 这一切都一切，我觉得开始谢谢白姐这些很直接的点醒，然后就开始很多就是我们可能过去有跟白姐一起上街头或者那些事情，根本就是一个模子，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在扰动着。对，大概是我的题。
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会想要请你等一下吗？因为我知道我等一下就忘记了
、哦、对不起，
所以我刚刚就想好，但是我刚刚因为有叫自己要记得、就是说好，你是不能，然后山下的生活是充满陷阱的、甚至是洪流一样，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个洪流、它就是会把人留在山下，可是对于布伦来讲他就是得要在山上才有办法让那个文化被活下来，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前面更前面我所谓的洪流当然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啦，然后要用到底 iPhone 要用几号啊这种都是洪流，就是我们在货币的时代了，然后这些洪流跟你要不要跟你的文化在一起，你要不要活，你要不要有你有要不要有机会可以跟文化在一起，这是两个很两端很远的，所以这一定对每个人都很不一样，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就每一个人自己要去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刚好我就是那种都市里长大的人、我虽然五十几岁，你们虽然都还很年轻，然后我是爸爸妈妈不同族，我在台南出生、我就是从小生活在汉人的社会里面、然后我完全没有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因为爸爸跟妈妈正好就是不一样族群、但是又因为我的部落的那个祭典保留的非常好，但是我们部落又很多人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错乱的状态里面用自己很有限的经验在感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今天可以长成这样子，然后又是一个写歌唱歌的人，我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人、然后我又跟一个先生就是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生命经验，完全找不到别人来类比的、但是我一直不停的讲说每个人要自己去为自己做出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我当然又知道那个洪流让人没有办法选择、那国家很会恐吓人民嘛，一下告诉你说快要没有电了一下告诉你快要没有水了真的，所以可是又因为我是一个写歌的人，所以这些事情要不停的一直自己辩证嘛，那要自己做出选择，要不然我实在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透过歌，我没有办法写出我自己的观点，我没有办法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所以就是这样的背景一直一直走走走到今天以后，就发现啊，我知道了接下来的人生，我们今年520就会离开凯道了、接下来的人生呢就是回到那个文化的地方、就回去生活，想办法就是跟着那部回去山上想办法要活下来、就可能现在一年是一个月嘛，那接下来可能要想办法过三个月、过半年，就让那个文化可以真的回去、在山上这样活下来、那这一定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活着的啦，只是我们并不认识他们、那他可能就是可能移集团移住移过了，那他有没有办法再回到更原来的山上，现在感觉上好像还没有听过这样，但是就是你怎么样回去跟土地在一起然后活下来，就是一个我觉得啦，我的人生下半辈子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很焦虑、这些事情都我觉得都不要害怕，因为一定会很焦虑的、因为状态就是因为国家不把它当做一个抢救需要抢救的事情啊、国家不停地说我每年编了那么多的钱 都在保护你们，帮助原住民恢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国家很棒，没有国家很坏，他在很早的时候把事情都弄坏了，然后也没有好好的道歉，也没有好好的做出原住民应该有的发展，就是反正都用钱在做一些事情，钱很重要，可是要有好的规划更重要，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刚刚有提，刚刚把那集有提到说你们在就是新任的总统上任之后会即将离开凯道，我想问说我的疑问会是说为什么不会继续针对这个议题对新政府提出就是这个倡议啊，而是选择说换一个人之后你们就会离开凯道？
因为这个人也没有对原住民做出什么承诺，
所以姐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可能即便我们再花个四年或是接下来的时间，这件事情我们你靠这个方式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进展，所以你才想说。
对啊，完全，因为赖清德是来过我们凯道，我们那时候
不是只有蔡英文
11月的时候，没有11，就是我们2017年11月的时候，赖清德行政他当行政院院长、他有到过公园啊、然后马耀，因为以前马耀是他的部署嘛、所以马耀好好的跟他说明我们抗争的内容、他非常非常清楚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指望的。
大家知道，
而且你要看啊，他很会选举的人，他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对原住民的任何的巴拉巴拉，没有，他没有提半个事情，他就选上了，他不用靠原住民。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把那姐讲话就是蛮犀利，然后再加上他
我没有，我讲的都是实话，我没有犀利，
所以然后也呈现在老就是把那姐的那个歌。创作上面，那其实像板娘姐的第一张专辑《泥娃娃》在2000年是有被认为就是当年的十大专辑之一。那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影响，其实这张专辑后来一定影响了很多，包括我在内的原住民在听这些歌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那其实板娘姐在之前前几届的金曲奖，就是在那个上一次你的上一张中文专辑《爱不到》那张专辑，其实有入围，就是入围过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那其实，在那个典礼上面，我有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 那一天的典礼不是都会有那种金曲奖的表演吗？那其中呢因为金曲你知道台湾的三金奖很喜欢打着多元文化名号然后会请原住民来表演，那但是呢那一天的表演呢，我有特别注意到把那姐好像甚至没有站起来跟着大家一起在有原住民的表演底下有跟他们一起
互动
的那种感觉。我想就是蛮想问说把那姐当时的想法心情是什么。
金曲奖这个奖，我先讲一下金曲奖。金曲奖那个奖其实就是鼓励音乐从业人员的一个奖项嘛。但是它又扣在流行音乐流行两个字里面。那金曲奖其实就是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好，我们来讲它是一个蛋糕好了。那蛋糕里面的蛋有很多蛋是很烂的蛋，也有很多蛋是很好的蛋，可是你看不出来。
好危险这句话。然后
甚至也吃不出来，
蛋糕你看不出来它是好蛋还是坏蛋做的，
不知道是好蛋还是坏蛋打倒
脚的。但是金曲奖就是在这些蛋糕上面做奶油做装饰，很漂亮的那种。那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蛋糕跟蛋糕体，然后金曲奖就来让它更漂亮。所以其实金曲奖实际上对于我们这种做比较是好，通常会被简称独立音乐啦，做创作音乐的，对我们这种歌手来说，就是那个装饰的部分我们其实不太有机会会碰到。所以其实我当时入围华语女演唱歌手，我其实哇来了一个蛋糕，来一个有人要来帮我做那个蛋糕的外表了，这样好哦，那就来就去嘛。那原住民他逻辑是这样，就是他会按照奖项开始公布的那个顺序来安排表演节目。
对，
通常呢原住民的奖项都是最早颁的，
对，
所以就一开始就会开始看到
原
住
民
的
唱歌跳舞
表演这样。这因为我有几个参加过金曲奖的 经验，所以我知道大概是这样、嗯、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可能是客语的、嗯、然后后面就是台语的、嗯、然后就华语的、嗯、类似这样就哒哒哒哒。那、欸、嗯，因为台上演出人我其实也都有认识然后布拉瑞扬舞团啊那我认为在编排上一定都没有问题啊、嗯、然后还有一些台东的学生们的我都觉得很好看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嗯、我不会很兴奋我也不会觉得但是就表演来讲没有难看啊、嗯、可是我本身
想的更多
我本身想的就是就不是
那想了什么
事情当然不是只是好不好看
是
那就是
当时想的是什么
我会想的就是说是啊嗯，原住民很会表演然后原住民还是很痛苦可是你不会从这个表演里面看到或者是在原住民的流行音乐里面、嗯、去理解到原住民的痛苦、嗯、这是我真正最 里面常常都在感觉这个事情啊、嗯、其实是这样然后他会露出、嗯、然后一般的台湾主流社会呢就会认为原住民好棒原住民好快乐、嗯、原住民过得真好我们给了他们很多他们都不知感恩类似这样
对我懂我懂、嗯、
我们也是这样想
我们其实那时候看到的状态其实基本上也会是这种逻辑啦那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看那个金马奖反正是金马奖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说金马奖会相对的比较肃穆因为就是
严肃哦
也比较严肃一点嘛、嗯、那但是某一年就是在那个、啊、哈永嘉入围那一年他们请了阿令来唱歌、嗯、然后他们就是唱了一些可能入围过譬如说那个署命的不要放弃我记得有吧反正就是他有表演一些
就得过奖的
金曲的对对对
对
但是呢在阿令的表演的最后一首歌他居然是唱他的那个自己的歌叫做什么就是什么把我屁股摇一摇的那首歌嗯、然后就会你知道吗那个反差就会变成是为什么一个你本来前面的歌都是呈现一些原住民的议题表现真的有表现出痛苦、嗯、但是你最后居然收束在一个还是一个原住民在跳舞欢乐的结尾这件事情就会很讽刺整个台湾社会就是还是认为说原住民要一个呈现一个这样的样子才会是作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结即便是他当时在跳唱歌或是、表演的过程中背后的那些原住民电影谈的都是一些原住民痛苦的议题、嗯、但是他还是用这种快乐欢乐扭屁股的歌作为一个结尾所以这其实是即便是金马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好像相对比较高尚就我说一般人会想说哦，金马奖可能比较高尚一点的、嗯、那我想结果他还是用这种方式表现原住民
还是他很精心设计一个反讽
对啊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是就是那些可以做出决定的那些人对原住民还是有一些想象的、啊、
是
就是原住民还是要很快乐的样子才叫原住民、啊、
是你看
因为我认为这个歌单可能阿令自己可以介入的情况没有太多、嗯、
是
他如果没有准备好要我非要怎样不可的姿态没有出来的话、嗯、可能就是可能他自己的经纪人说啊那就唱这个好了、嗯、他可能也没有多想什么吧
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就觉得说你看歌坛或是影坛、嗯、即便是这种娱乐产业其实对原住民的想法一定一样跟那个大社会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是蛮令人沮丧的啦
可这也反映了就是现在的现实、嗯、然后其实原住民的尤其是青年甚至过去到现在原住民的生活中不管是歧视或是引为歧视然后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还是要继续正视、嗯、
我觉得你们凹的有点硬、欸、
有吗会吗会凹的很硬吗
OK 好没有没有我们重来一次就是说主流社会对原住民还是有一个既定的想象
对
这样然后在这里面
是、啊、
其实会让我
们
很不舒服
好不好
有然后就会让还是会让我们很不舒服
对对 对,
这样
对, 对, 对
但是很多时候碍于我们要不要比如说在金曲奖的时候我要不要反应出来或者是我反应了、嗯有没有人会理、嗯、这也都是问题啊
没错
我记得把那也甚至在你入围那一年的宣传其实他们有请所有的入围女歌手一起唱首歌还是一起做什么
手牵手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你也没有在里面啊
对啊因为我拒绝他我的意思是说、哦、假设阿令是有能力做出拒绝的他可能就不会唱那首歌了、嗯、那我那时候就是觉得 欸，现在疫情呢，疫情怎么可以手牵手？当然我是认为那是 SARS 2002的歌，它有点太老了，什么真沙漠里的珍珠一颗泪化什么珍珠，我才不要唱这首歌词耶。疫情还叫我唱手牵手，你不要开玩笑，怎么可以牵手？不是叫大家都不要握手了吗？太，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金曲奖你不要丢那么烂的企划来，就要我们一定要配合你嘛。而且那么入围那么多歌手，凭什么就是华语男生歌手女生歌手来唱？还有很多啊，很多台语歌手原住民语歌手，为什么不邀请其他人？为什么一定要华语跟男生女生？就他们在分配那个资源的时候，就非要这样不可，就不要啊。而且他们还拜托谁谁谁来跟我讲，说我更生气，就不要就是不要。
有没有觉得榜一姐就是一如往常的很有自己的想法？
没错，
因为如果今天是我，虽然说有点自以为，如果今天是我也不会愿意，就是在一个我没办法完全理解状态之下接受这个企划，这真的太奇怪
了。因为我就觉得那个企划太偷懒了，太就很。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能写新的歌？然后窗口就跟我说，因为没有时间了。啊，可是真糟糕的是金曲奖就延期了。啊，那不是就有时间吗？就不愿意啊。他就是不愿意的问题啊。就觉得，
所以就
我的问题是，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配合做那种大家一起合唱，我没有那么不配合。我不配合的是为什么要唱手牵手。歌是2002年，已经在2000年的时候，2020跟2002是差18年呢。18年后那首歌我觉得已经不能听了啦。不能 no 无法，歌不行。我不是说歌好或不好，我只是说它经过了18年之后，我觉得不行。
其实我还是有问题想要问白姐，就是在凯道或者移驾到228公园这么久，然后我们刚刚也直接谈到蔡英文政府以及现在的接下去的赖清德的政府，那我们其实都没有谈到一个是我们原住民的最高的主管机关原民会。那其实在这部分我们各自都有对原民会一些想法，那我们也想要请问马来姐在这过程中对原民会的感受是什么？
原民会就是原住民族最高的行政机关啊。我有一个好朋友说他就叫李翻院啊。然后我自己觉得的是说因为他就是在国家的行政系统里嘛，然后就是在做国家要他做的事情，
是他就完全没有一个
他不是站在原住民这里的啦，大家不要误会。
哎、欸，这句话做结尾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他没有要站在我们原住民这边，他是在服务中华民国政府的啦。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那一降八，如果你公布这个话是办法，一个行政命令啊，那就叫你下台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诉求就是一江八路的下台啊。
然后结果他住了8年。
对啊，你看我们一直帮他下台，现在他们就不可以认错，有没有？有时候政府就不能认错，因为认错就表示他做不好。
没错，
所以就不能认错，让他做那么久。
这样够了吧？反正姐这个做结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非常好。
有一次就是刚过的这个我们部落的祭典的时候啊，就我们部落成年礼的时候他来了，我那时候去给我们部落妇女，就我们妇女的孩子成年，我们就去送酒啊，就我们的习俗是这样。结果我们就提着酒到巴拉罐，然后要去送酒的时候，就听到有在广播说啊，那个原民会的主委已经把我来到现场啊，这样这样这样，我就噔噔，我就开始找是谁在哪里，就看到他准备要到我们那个有一个小小的司令台上，我说冲过去把他拦下来，这样，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不会呛你，我知道你是来选举的，我们的部落妇女还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所以我今天不会在这里骂你。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记不记得几年前，然后什么什么，
他已经记得了，
不是，对啊，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就是他还在就是新北市政府做一个什么官，那时候他有做一个跨年的演唱会还是什么啦，然后就脚头就帮他弄，所以我就去唱了，我唱完以后他还到后台找我，就跟他说他听我的歌他很感动，这样，我就跟他说，你记不记得你 很感动，是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在唱的是我们的苦难，你不要忘记。我就在那里跟他，就在那里很快跟他讲话。
哎，他有什么回应吗？
我没有，没有要给他回应，我就走了。
表达清楚就
对，表达是够清楚就够了。
我说你不要忘记，我就说你，我今天不会骂你，嗯，因为你我知道你来选举，选举我也不想帮国民党，因为我骂你你会总是给你造成一些、
对困扰，
对啊，我说我今天不会骂你，我先讲，我今天不会，要不然在其他时候我就，
对啊，我懂了，
我就
懂了，
就直接骂了，
好的，
我觉得结尾结在这边，
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差不多了。
对，
之后我们都没好好讲到歧视就到了，
没有没有吧？有
有吗？有吗？
有就是刚刚姐说转很硬的那部分。
对啊，我们有提到啦，就是我觉得板奈姐她就是有提到一些很、就是很根本的那个状态。
没错，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歧视是蔡英文跟原住民道歉以后，然后转头就走都不理。
我觉得那个形式，我觉得他道歉那个形式真的很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在抗议了，
啊、
不是？
所以我觉得
在办家家酒、
啊。这边我需要用姐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就是姐曾经这个访谈里面，她就说蔡英文道歉做了什么什么，她之前讲了一句话，就是她就是没有做。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留给我们现在非常多的审视，就是。看似对于原住民的社会状态，很像整个主流社会越来越好，就像蔡英文道歉那样子，可是就像白姐之前的访谈，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做，
对啊，他没有做。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板奈姐，
谢谢大家，
谢谢，
加油，两个年轻人，耶、
yeah ！谢谢板奈姐，
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拜拜，
拜拜。